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日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我要和众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前半段的经文这一章只有这14节，我用3次跟弟兄姐妹交通，因为这14节是整个以弗所书的那一个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的最要紧的基础。如果我们这14节能够更加的明白的话，我们就更能够知道后面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的来看，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在后面的10到14节。那为了让我们再度的被整个话语来带领，所以我还是会从第1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起印。我们读第1节到14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恩典和所赐予给我们的恩典，所要引导我们进入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超过我们所能够体会的。求你今日继续借着你自己的话，使我们众人在你圣灵的引导当中被你来开启，得着你自己话语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将心交托给你，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蒙拣选得名分有指望，蒙救赎得基业有荣耀。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把神在以弗所书第1章1到14节告诉我们的。天父已经把天上属灵的福气赏给我们，我们所希望的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什么。那么我们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在新造的人，那么他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就是信心坚定，信心坚定就是在当中对着上帝对着主是降服的人，是降服，就是顺服的服，降服的人。那么顺服上帝旨意， 这是这段话一开始使徒保罗说，我是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是奉神的旨意。那么顺服天父的旨意，这一开始这样讲，那么就要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事，这要紧的事是什么？就是顺服。圣经在谈一个要紧的事，这个要紧的事就是人类为什么成了今日的光景，就是不顺服。人的一切问题就是不服上帝的话。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觉得不一定。人有他的话出来，我们不是完全顺服的，不是完全顺服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服，不是讲有没有。如果我们讲信上帝，就是你相不相信有上帝，那圣经也讲得很清楚，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因为鬼魔更知道有上帝。每一个鬼看到耶稣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他们比我们更清楚耶稣是谁。但重点不在知道耶稣是谁，重点在服，降服，顺服，愿意信得过上帝所说的话，服才是那个重点。所以整个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人一开始不服上帝，所以罪度的世界，让我们看见到了挪亚这个世代，人何等的不服上帝，在他们心中所放下来的那一个是非之心。所以人所行的尽都是恶，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抵挡上帝的。所以神就找了一个愿意服他话的人，就是挪亚。挪亚服了上帝的话，所以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神就用洪水那么来管教了这个世界，毁灭了这个世界。但是挪亚的后代有都服上帝吗？没有。所以神继续的选召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愿意听他话语的人，都对他的话信服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跟着听上帝的话，但是神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兴起了以色列人。那么整个旧约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然上帝在他们身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对上帝不服，不服，他们不能够服。所以神一直管教他们，一而再的管教他们，从出埃及开始就管教他们，在旷野管教他们，进了迦南管教他们，到了国家啊兴起了，在列王时代管教他们，有用吗？上帝用很长的时间让世人看见这个事实，就是什么？我们对上帝是不服的，我们对上帝不服。所以这服顺服，愿意服上帝，原来是这么难。为什么？所以保罗就在讲，就直接的讲，我们的生命从老亚当来的生命是不可能服上帝的，是不能服的，是以神为敌的。所以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定，其实不是认定，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们人对上帝的话不能服，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那上帝把一些人摆在我们身边，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能服的。我们的配偶在我们旁边讲了我们一句两句，我们就不服了，再讲下去我们就告诉他，再说下去我就火大了。为什么要火大？那就不服嘛。啊，为什么不服？那原因有很多，有很多，我们是不能服，特别对上帝我们不能服，不能服。所以信讲的是服，讲的是服，愿意服。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他的恩典充充足足赏给我们，使我们按他所定的美意，使得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一切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姐妹交通， 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同归于一就是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信是什么，信就是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我们信是信耶稣基督是主，如果他是主，我们就是什么？仆。仆人对主人就是什么？服，顺服的服，降服的服。那么服是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耶稣为什么到世上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顺服。我们为什么不能服？所以整个旧约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服的。那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服？只有借着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才能服，才能服。因为我们肉体是以神为敌的，是以神为仇的。所以圣经讲的很要紧的这些话，就是一直让人放下自我，自我靠自己在那里努力，说上帝，我要做到你要求的，上帝，我要做到你满意的，上帝，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可是我们就是不服上帝，不服，不能服。所以上帝恩典要给我们，条件是什么？我们要能够服。但是顺服又不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耶稣顺服的上帝把这个恩典做成了给我们，做成了给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恩典。我们不能服上帝，但耶稣说我完全的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样子就把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只要信靠他，上帝就说什么？好，耶稣的顺服算为我们的顺服，算作我们的，不是我们做来的，因为我们根本做不来，我们被罪所辖制的本性根本做不来。所以蒙恩典要顺服，顺服我们做不到，那么耶稣帮我们做成的，赐给我们。所以顺服神是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信心来表达，用信心去接受，去接受他，接受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这些恩典做在我们身上。上帝用尽了他的心，最后用了无比的代价，唯一不可取代的代价，就是他儿子的生命，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上帝面前圣洁无有瑕疵。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我们就得了新的位分，照着他所喜悦的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蒙上帝的拣选，得名分，有了指望，能够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得蒙救赎。那么圣经没有停在这里，这样美好的生命，那么我们有这样跟主那样的好的关系，还要紧的是我们要得基业，要有荣耀。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了好几次，是指他使天父那一个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万有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上帝荣耀的恩典就彰显出来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到万有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服在基督里面服了，就一就形成了。所以当我们讲合一，讲合一，什么叫合一？就你服我，我也服你，就合一，就合一。如果你不服我，你只要啊我服你，你说你服我才合一，但那是一种合一，但不合一。为什么？因为心不甘情不愿。合一一定是你服我，我也怎样甘心乐意的服你。所以 在基督里身体是合一的，无论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个在基督里的一，包括过去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信靠他的人，包括见过他信靠他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没有见他信靠他的人，也包括将来信靠他的人，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万有也都在他的脚下合而为一。所以万有不在虚空之下，都在等神儿女得着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得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万有也就脱离败坏的辖制，跟我们一起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一，这个一形成了之后，那么才会达到启示录所说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才会从启示录所讲的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神，因为我们全能神做王了，所以荣耀就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天上的国民，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那么今天要谈的是什么？是跟这个国度有关的，叫基业。基业，基业就是产业，产业就是当一个人要留给他儿子来承接的，那个叫基业。当一个做父亲的把他所经营建造拥有的一切最后完整的交给他儿子来承接，这个叫什么？叫基业，叫基业。我们复习一下，天父将子升为至高以后，然后做什么？要使一切执政的掌权都伏在怎样他的脚下，使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一切都在父的手中向着主降服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基业。那就是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耶稣的基督的国，是万有成为他的国。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那么得基业有荣耀，到底这个基业是什么？所以这边首先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基业，基业跟什么有关？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谈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可能跟你以往认知的不太一样。以前人家告诉我们说你信耶稣得永生，然后你就觉得啊，我有永生的，我有永远的生命。可是永远的生命是什么？然后就是一直活着啊。然后就年轻的弟兄姐妹跟我讲，李哥，我觉得不要活那么久哎。我说为什么？我说这活这几年已经很辛苦。我说你才还年轻哎，你才大学生哎，二十岁不到你就已经觉得活很久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是这个生命继续活下去，这个继续生命继续活下去没有什么好值得盼望的。让我这样子说，因为荣耀在哪里？荣耀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要做成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就不需要得这个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能够去赞美它。所以这里要紧的是我们现在看见什么？当子在世上从死里复活了以后，父把他升到高天，那么呢，将万有要交在他的手中，把那个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把他能够在当中所彰显的荣耀，那么向万有来显明。所以耶稣是儿子承接这一切的荣耀，我们也要能够在基督里知道，那么这一切的荣耀要与我们啊来共享，来共享。那么这些是我们要去明白的，那我们怎么明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要成为基业。这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们的观念是，如果我要去承接一个产业，那么我是我，产业是产业，两个是怎样分开的。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什么？我是那个基业，那个基业也是我，我成了那个基业，我成了那个基业，我们在基督里成了那个基业。那么那个基业是什么？基业就是诗篇十六篇，刚才领会的啊，牧天教师带领我们读的，他说论到神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心所最喜悦的。那么神所赐给我的啊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基业是什么？基业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的丰富，上帝自己的丰富要成为我的丰富，我也成为上帝的丰富，这是重点。我们知道上帝很丰富，要赐给我，这个我们不用想就可以明白，我们的神当然是丰富的神，美善的神，拥有一切美好的神，要赐给我，这个我们觉得很合理，对不对？但我为什么成为他的产业？我有那么好吗？我有那么美善吗？我有那么值得上帝这样子眷顾吗？那圣经说是，圣经说是，圣经说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是他保养顾惜的。圣经说我们是他的孩子，在他的眼中看为宝贵。圣经说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在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是一群上帝的百姓，我们是一群有他儿子生命的人，我们是一群有他位分的人。上帝随他的旨意行，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实际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先认定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手中成为那一个上帝认为最美好的、最值得的，是一个永远的产业、永远的基业，可以用来给他孩子基督的。这是我们需要认定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那么上帝怎么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做，一方面我们被做成，一方面我们会得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也得了基业，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旨意行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么从哪里开始？从听见真理的道开始，领受了有盼望得救的福音开始，那么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成为我们身体得赎的值，就是凭据，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日子。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当中知道我们就是那个基业，也可以得那个基业？两件要紧的事是我们在世上要去经历的，要去被做成的。我再说一次，两个要紧的可以让我们在世上去经历而且被做成。第一个就是真理的道，使我们得救的福音；第二个就是圣灵。我们先停一下，我们思想，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聚会？我们为什么读经、祷告？我们为什么灵修？我们为什么还要亲近神？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信了就得永生了，那我们就不用了，反正我们就等到那一日得永生就好。上帝如果要把基业给我们，我们就等到那一日赐给我们就好。上帝如果要把什么给我们，我们就等到那一日上帝给我们就好。那我们这一段做多做少有差别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没有关系啦，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受洗了啊，我呢啊，每年圣诞节想到过来聚会一下，我就等着被见上帝，然后身体得赎，什么都可以给我。我们把上帝所要做的这些东西物质化，属灵的是不是？属灵天上属灵的福气是早就赐给我们， 上帝要我们就在信的开始就开始去经历他，得着他，享受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我们不是得，我们是，我们是耶稣要做成的荣耀。我再说这第二章，我会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我们是，我们来这里读经祷告聚会亲近上帝，因为我们是，我们是他的基业。真理的道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很多人信耶稣是耶稣是耶稣，我是我，那么耶稣不要，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们是我，我是你们。我用这个比较白的话讲，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我们为什么是，因为真理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真理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是，所以我们跟主合而为一。所以当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去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使徒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那个意思是什么？现在我活出来的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出来就是基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是，我们是那一个神要做成的基业，我们是要像基督一样得这一个基业的。所以圣灵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还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要做成这一切，做成这一切。我们领受真理，为什么一定要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领受的会放在这里，写不到什么心板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保惠师来了以后，要将一切事指教我们，并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来了，他就要为主做见证，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圣灵来了，就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就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神所要恩高恩待我们的事。圣灵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把这一切生命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得他的能力，把这一切生命给活出来。那么那你说基督徒不太像完全像这样？对，我们不太像这样，因为我们不断在操练一件事，体贴肉体跟什么？体贴圣灵，顺服肉体跟顺服圣灵。我们不断的在操练这一件功课，服，降服的服，服圣灵，服神的话，服基督。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我们是在做这件事来经历基督生命的丰盛与美好。我们在做这件事，不断的借着这一切蒙圣灵的引导，在真理里面来认识他。所以圣灵是什么？圣灵不断的作用在我们的里面，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那一个值。值就是抵押品，值就是那个啊，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去买房子，订了房子，付的那一个第一笔的那个押金，那个叫做什么？值。所以值就成为我们将来要得这个房子的确据。这个房子盖好的是我的，因为我已经签了这个约，我付了定金的，那个值在那里，值在那里，凭据在那里，保证在那里。所以使徒保罗这一句话，从第三节一直讲到十四节，这一句话在哪里停呢？在说当我们得了圣灵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后，那么我们一直到那一天被赎的日子，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这段话我做一个总结，上帝的恩典 要在我们身上彰显，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一个位份，一个领受，那么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完全的去享受天父的荣耀，去赞赏天父的荣耀。何等样的生命才能够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丰富？何等样的生命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生命的丰富？我很欣赏那些，不是佩欣赏，我很佩服那些听得懂古典音乐的人，因为每一个古典音乐在我的耳中听起来都好像同一首，可是他们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曲，那是什么曲，所以你就知道了，原来我的生命跟这一群人的生命有落差，相差他们甚远。如果我要像他们这样可以欣赏古典音乐，我要怎样？我一定要用心去体会了解，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些音乐在表明什么。我们去现代的美术馆看现代的画就知道，很多现代的画我们看一眼，我们心中会产生一个极大的问号，这幅画怎么有人花100万美金买？我们就会有这种问号，然后你问我，我也看不懂，所以我也会有问号。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如果我有那个生命就不一样。我喜欢下围棋，然后我再看一个围棋看很久，周姐过来一看，你怎么你在看什么？我在看他怎么下，然后看他不会下围棋，我知道对他来讲只有黑色纸跟白色纸，这里一团那里一坨，就这样而已。可是呢，我可以坐在那里一直看，看10分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这两个高手下一步下哪里。如果下的是我想的位置，我就觉得心满意足，对不对？如果他下的位置不是我想的位置，我就要想的为什么哦，然后体会到说原来这个位置比我想的更好，我也心满意足，对不对？如果他下的位置跟我下的不一样，我还是想不出来的话，那就表示我相相差甚远，生命差距甚远。弟兄姐妹，我用这个跟大家交通一下，上帝要给我们有一种生命，可以体会他荣耀的生命，只会把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当中建造成长到那个位置，我们很难去体会他的那一个丰富，我们会体会一些，但是有限。圣灵神的话就是在我们不断的能够降服，让他的恩典不断的进来，那么我们越来越去体会他的恩典，体会他的丰富，体会他的美，越来越去体会，我们就心生命的那一个宽度广度，那么整个在当中所能够得着的福气就更加的丰盛。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爱我们的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那么使我们得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也赐给我们按着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得赦免，得儿子的名分。那么上帝还不仅如此，想尽了一切办法，用他的聪明智慧要把这些恩典丰丰富富赏给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都知道将来他要做的是什么，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自己的基业，让我们也在神的旨意中得那永远的基业，让我们在圣灵的内住底下能够明白神一切的真道，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领受，成为我们的得着。所以当这一切都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去领受跟得着，我们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能够体会上帝的荣耀，越来越能够在当中啊心满意足。所以当圣经讲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是要我们今日去经历的，是要我们今日去经历的。论到神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心最喜悦的。你们，我们想， 圣经这句话是讲真的还假的？论到神的圣名，不要说神的圣名，论到我的孩子，你可以说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心中最喜悦的，还是你说哦受不了了？不要想太远，想那个跟我们有生命关系的人，他们又美又善吗？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生命看到他们真的是那又美又善？我们常常想的是他要怎样才又美又善。让我这样说，圣经一直告诉我，我们是基业也得基业，是我们有那一个生命，我们有那一个生命去看到他们又美又善。我们有那一个生命，不单单看见上帝的又美又善，也看见上帝所要做的做成的这一群百姓是又美又善的。所以我们放在心上，天父用他的诸般智慧聪明要做成这一切，就求主帮助我们有心去看这一切，看一个人上帝在他身上所施的恩典，所给予的丰富，当我们都往这个方向去，我们就能够服；往这个方向走，我们就能够依；往这个方向走，我们就能够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要得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一群人摆在我们的身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你是不服的。我们常常觉得别人不服我们，我们常常觉得别人不顺我们，但这不是重点，重要的乃是你不断的要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如何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够服你在我们身边所摆的，不能够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能够服你在我们身上的任的这些的作为。主啊，我们在顺境里面我们觉得可以服，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就服不了。主啊，我们在满足我们心意里面我们可以服，在那些让我们不顺的我们就不能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有限，怎么样能够像你那样能够成了人的样式，还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主啊，这不是我们可以有的，乃是你做成了要放在我们里面的。阿们的主啊，求你让真理的道不断借着圣灵的引导和开启，在你的儿女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当中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成为那领受恩典蒙福的人，愿意把自己放下来，成为一个让你能力作为彰显的人。阿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因为这不是单单的一个希望而已，乃是你已经做成的天上的福气，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已经要借着我们这一个人来彰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这瓦器有你这样的宝贝，有你这样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欢欢喜喜的来在当中继续的跟随，继续的仰望，在这样的一个路上继续的知道你会做成的，你必做成的，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在你里面得着那永远的福分。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